啊，奉耶稣基督圣名。那我们上堂讲到救赎，那这个字眼要跟耶稣宝血一样连在一起。凡是我们在新约圣经看到 redeem 或 redemption， 一定要有耶稣赎罪的血 ，atoning blood， 要连在一起，因为这是跟旧约圣经的那个献祭有关。献祭一定要有流血才可以赦免罪。这在希伯来书说很清楚，所以有空请你们看希伯来书八章到第十章，有关旧约时代的献祭啦、会幕啦，怎么得到神的那认为说可以的那个祭祀制度。那救赎呢，我们在新约可以看到是从罪魔鬼的权下呢救出来，所以以后就可以免掉永远的死亡。那这个新约救赎的字眼呢，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有很多的解释，我们今天就不解释了。一个是 atonement 就是你要流血才能 atone 才赎掉罪。那第二个就是 ransom， 你要用一些代价价钱去赎回来，那就是赎罪赎价了。耶稣说我要来，不是受人服侍，乃要服侍人，并且做多人的赎价。这多人有一个专有名词，就是要为那些能够被得救的那些人来做赎价。在第三点，从祭物来看，就牺牲那个 sacrifice， 被献上的羔羊，尤其主耶稣他自己是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叫做 Paschal Lamb。因为这个是 Pascha， 这个字是逾越节的意思，所以 Pascha Lamb 就等于说逾越节的羔羊。那他被献上去，那大祭司就进入至圣所去杀血，来替全民赎罪啊。所以这个是那个 Yom Kippur 赎罪是最大的那典型的意义。第四个叫 Justification， 就 Justify， 本来是歪掉的路，再让人修直。本来人已经偏离了神，那你跑回来跟神 的路一致的 justified， 而且本来是有罪的，那现在被神看为直的、正的、没罪的，那就 justified。 意思就是说 been made righteous， 在神面前是合宜的、没有罪的，这样的方法叫做称义，被神看为较为没有罪的就称义。那义我们在那个在前面哈已经解释，所以我们看那个六十页自己看就好，60、61页，这就有说因信称义那个义的定义，所以 righteousness 那个定义，从人跟人的关系，或者神跟人的关系，还有从宗教神智的社会里头应该怎么表现，这个都是大家想一想都很有帮助的。好，再来一个就是挽回祭 propitiation 或者 expiation。这个通常洒血在施恩座上头，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啊。这个因为神的愤怒被你平息 pacified， 你就说 the wrath of God has been pacified by your offering gifts or your offering sacrifices。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神的愤怒平息之后呢，神还认为你没有罪，你可以让他接纳。所以说这挽回祭有这样的意思，一个就是神的发怒除掉了，第二个呢，神就能来接纳你，因为你用什么牺牲，用什么贡品来让他做达到这个地步。那第七个叫和好或者和解和和睦 reconciliation， reconciled， 你跟他是敌人，那现在有合约了，大家就两下就成为朋友了。从前跟神是因为亚当的犯罪关系，人类跟神的远离关系了，父子关系破裂了，那现在再和好，就因为耶稣的再造一个新人，所以你因他的宝血就跟神和好，神除掉怒气，那你跟神成为神儿女父子的关系，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以弗所书二章啊，还有罗马书第五章都阐述这个道理。那第八个，这个 forgiveness of sin， 我们那个 King James 就用那个 remission of sin 都可以，但是有时候 forgiveness 人家会说只要神肯的话，那就用神的道理，那你肯悔改的话，就你悔改祷告，你信就 forgive， 那是另外那个定义。反正你看到，就说你要在神面前称义的话，哈，你一定要有赦罪的方法，那就说要洗礼，洗礼要除罪 ，remission of sins。那这个跟我们通常犯过错求神饶恕，那 forgive 还 还要更加正式，意思就是说你非借着耶稣宝血洗礼你不能得到赦罪。那受翻就说受洗以后我们有过错求神饶恕，那这祷告的时候就是悔改，就是立志的做新人，那这个神也会悦纳会原谅。所以这个就一般的信徒都会了解，会说这是 forgiveness。但是我们了解耶稣宝血是要那个除罪，那 remission of sins。所以这个要加强那个差别，虽然都是一样的饶恕。好，那以上就是说主耶稣为人来定时叫流血牺牲，所以打开一条又活的得救道路。这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耶稣哈、用他身体当幔子，叫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根据那个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这算是普通道理了。我们再复习一下，就可以看到耶稣钉十字架为什么这圣殿的幔子从上裂到下分为两半。马太请看二十七章五十一节，当耶稣喊着说以罗伊欧以罗伊拉玛撒巴达尼，我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有人就把酸酒那个醋送给他，那耶稣又喊叫又就成了。那当然这是救恩的成就哈，耶稣低下头来断了气就成全了救恩。那这个时候呢，五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忽然殿里头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五十二节到五十三节你把它挂糊起来，因为这个不是这个事件的连续，是写圣经以后的回溯，说啊对我也记起来耶稣断气的时候呀，对的，在那个圣城附近那个坟墓里头有人活过来，那这些人在城里头向众人显现啊，对对对，那就证明说耶稣的复活，耶稣的死会带来这复活的出熟果子，那他就这样挂糊。所以我们五十二节五十三节可以挂起来不看，从五十一节到五十四节，那就是说忽然殿里头幔子从上裂为两半，地震动的石头崩裂，那百夫长就看了啊，这真是神的儿子，就这样子而已。说五十二节五十三节是那个我们叫做 parenthetical annotation， 你好像写的那就编者按啊，对我记得有这件事情，耶稣死的时候人家说坟墓里头有死去的圣徒起来，那他们向家人出现，那有也许你们从前听过说这显现的话就是异象，我这个显现就是真正就是说露面就好哈。他们从坟墓出来见到圣城，向很多人露面，很多人出现，这样你就会解释哦，这是因为异象，这是不是真的，不必这么说了哈。我简单就补充一下，我因为重点不在这里啊，重点是说耶稣的幔子的什么幔子是裂为两半，那从前的幔子异象的那个圣殿，这个至圣所我们叫 inner sanctum， 那这是 outer sanctum， 意思就是说这是外面的那个圣所，就称为圣所，这至圣所，因为里头越贵，越贵代表神的临在，那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现在不要了，神打开这门路了，人直接从外头进来，只要你经过一定的献祭啊，那个做洗濯礼献祭，就献祭，那你就可以进来。比方说你要有洗礼了，要有灵祭了，就凭着充足的信心，无畏的信心，那就充足的诚心来到神面前。那这是希伯来书一直在强调的，人可以直接到神面前的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因为耶稣打破这个 separation， 神跟人之间的 separation， 啊，你就幔子，就耶稣的身体打开的。所以这个你就会看那个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重要，因为假定没有主耶稣的话，我们还在旧约，我们还在等救主来。请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的十九节，321页。弟兄们，我们既然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 ，inner sanctum， 哦 ，inner sanctum 叫做 holy of holiest， 至圣所，是借着他耶稣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子，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主耶稣的身体，那耶稣打破他身体，表示说这个路打开了，人家没有被隔绝在神的外头了，因为从前借着祭司啊，天主教借着神父啊。或者是这些叫做主教的来替你告罪，你现在不需要，你直接进到神面前，那这个就是耶稣拯救我们救赎我们的功劳。 那我们就说到这个四章五节，是一直到四章的七节。你有受洗以后，那你就成为一个儿女的名分。这个有一个问题，我们时常在考虑哈。譬如说了啊，我问你，让你们想一下，我们不做答案了。一个人的受了洗，他还没求得圣灵哦，昨天受洗，今天离世了，那你怎么说呢？有这样情形哦，有人求了半辈子还没求到圣灵，所以说把他召回去。那他们是神儿女不错，因为他们受了洗，对不对？那请问一下，那下半句怎么说？还没得圣灵啊，能不能到天国去啊？这都是我们也希望这样说，这变成一个问题了。意思就是说，假定说有人受洗没有得圣灵，那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做儿女被神接纳，对不对？那可是他没有属灵财产权哦。那这难道要分桌子椅子房子在天上吗？不是这个道理啊。那是指说神在属灵丰盛底下，属灵的产业方面，就会说我们在天国里头一定有什么赏赐，将来说的了。但是我们看到很多长辈就说神一定会赐给他圣灵，因为这是应许的圣灵，甚至在他临终的时候圣灵降下来让他得到。那有时候家属看到他哎真的受圣灵，哎真的就离开了，就这样离开这个世间，因为这是必须有的圣灵。好了，我讲到这里，我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办法回答，我不做定论啊。好，不过就是简单说，趁着我们还在世间的时候，我们应该不但是成为神的儿女，也应该成为神的属灵产业的继承人，成为的 heir 后继者后嗣。好的，那这样看起来就说，水灵重生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不但是赦罪，而且跟父的密切关系，在灵里头你可以严肃的有神圣的很敬爱的说阿爸父，那圣灵跟你的心里就同证我们是神儿女，也是天国神国产业的继承人。好，这个就是这个后世的观念。所以本章啊，四节、五节、六节、七节为得救过程两个相关或先后后的同时可到两个阶段，一个就是得蒙赦罪的洗礼，一个是跟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的得圣灵做基业凭据的那个第二阶段。那主耶稣强调水灵重生，约翰三章三节五节，也就彼得所说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赦罪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那保罗在三提摩提多书三章五节，你们得救不在乎你们义行了，就是在乎神的怜悯，所以你们是蒙了重生的洗跟圣灵更新，这里有水洗跟圣灵。所以这些经句的说明说，要受洗归入基督，赦罪称义神的儿子，这是加太书四章四节五节的话。但是呢，还有要接着就是要得圣灵为天国的后世的凭据，罗马书八章、以弗所一章、哥林多后书五章跟提摩太三章。那这些道理我们要记得完全，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补充这些因信称义的不完全的，他们只是说叫信单单信，那真的要叫他下定义这个信是什么意思的话，他们又讲不太出来，为什么不太明确？只要说信耶稣就好了，信耶稣通通一样了，这样都太含糊了。所以对信这个字，我们应该不但是有那个信念一个 conviction。而且呢，有外在的那个结构，就是信条或者得救的教义，就是 doctrine 的 expression。所以你的 confession， 那我们有时候用 confession 这个字眼呢、啊，也就除了心里的默认、心里的供认以外 ，confession 也指着你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你所信的属于哪一个 confessions， 属于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的一个信仰的规模。这我们明天晚上再说了，有些字眼。好的，就是这个四章的重点。那现在我们来看哈，现在进到你们既然成为，因为耶受洗归入基督，就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那犹太人就会不服，会抗议。 他们还会坚持一个原则，就说了我们犹太人是靠割礼守安息日成为犹太人选民的这个记号，这两个很重要哈。那你们外邦人要跟我们一样的话，要成为亚伯拉罕的话，也要受这个 proselyte， 意思是说要也要割礼，也要洗礼，也要献祭。好，但耶稣说不是的，主耶稣大哥保罗说不是的，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洗礼是除罪有功效的，你们就不需要再回到旧约的律法的规模。那犹太人还是不服，那我们做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祖宗有什么用呢？好，那主耶稣。因他们会说亚伯拉罕也是因为行律法的是被神称义的，因此呢我们就会进到这个希伯来不是这个加太书四章跟罗马书四章的论辩，就是说保罗已经知道假想中的这个对手，犹太人在反对保罗所传的福音的那些对手会问这句话，所以呢我们就得先把这个加太书四章的约亚伯拉罕跟罗马书4章要对照一下。那我们就针对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属灵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是那个属灵地里头的成全有关这个迦南地有关子孙成全于在哪里，成全有关这天国，有关这属灵的真以色列民和属灵以色列民，而不是指肉身的土地和子民了。好，现在请看罗马书4章，那个刚才那个 Abraham in Romans 4可以开始分发，那我们就来针对那个文章来提这保罗书信罗马书或者加太书的保那个亚伯拉罕的角色。请看罗马书4章，这接续3章，因为犹太人会说那我们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3章1节对不对？那犹太人也相信，你看2章17节以下，他们有律法，有指着神夸口，因为神的是他们选民拣选他们的神。那他们你看18节，2章18节，他们在律法中受教训，晓得神在历史跟神圣经上的旨意，他们也知道分别是非，他们只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人的光，是与蠢笨人的师父，小孩的先生，律法上有知识的真理规模，可是呢他们还是犯律法，因为这里他们犯了世界的那些事情。那所以保罗在强调以色列不是在外表，以色列民是在内在的，肉身的割礼不算，只有内在的割礼，心里的割礼，这里在耶利米书已经提出来了，心里的割礼才是重要。所以真割礼不在外表，不在仪文，乃在乎属灵的，在乎心里的啊。所以他把真以色列民属灵以色列民呢就这样表明出来。那看了3章1节，那就有人问，那我们做犹太人有什么用，你们就通通做属灵好了。那保罗又退一步想说啊，大有好处，因为神叫你们就把圣言的 Oracle of God 借着你们交给外邦人，所以啊你们要感谢神。只不过呢你跟外邦你们犹太人跟外邦人都一样的，在哪里，在这个罪恶上平等，因为你们跟外邦人一样的犯罪，你们假定没有靠耶稣来救赎的话，还是在罪里头的，也会受神的审判，因为将来神用他的真理2章2节用他的真理来审判，根据人的行为来审判。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有亚伯拉罕祖宗啊，我们有他可以靠，因为神拣选他做选民啊，那我们当然是选民啊。那个保罗就说了，对的，他还是因信得称义的啦，不是因行为称义。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犹太人根据，那么再翻回那个创世纪17章，你们犹太人根据这一点，也是你们所夸口的，这个17章哦，你看第1节、第2节，创世纪17章。亚伯拉罕年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 El Shaddai， El Shaddai 是全能的神。El 是神 ，Shaddai， El Shaddai 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他一直讲：“我坚定我对你的约，你有土地迦南地，你有子孙像天星像海沙那么多。”可是呢，为了表明你是我的选民，我要在你们身上做一个记号，第8节、第9节以下，那就是我 语了。我小时候问一个长老，他不跟我讲歌里什么意思，那不要问这个啦，那不行啊，你还是要跟孩子讲什么叫歌里。你们都懂吗？不懂我可以讲，不懂了我就不讲。歌里是什么知道吗？啊，那就问你爸爸妈妈好了啊。所以说他们要 circum， 是 circum 哈，就是周围 ，cision， 割的意思，那是那 incision 对不对？就是说你要用割礼来做记号，一个一个 sign， 选民的记号。好了，你看亚伯就被神称颂，啊，你真的，我跟你立约，你真的是做这个，那你是我选民，这在。在创世纪十七章八节以下，对不对？但保罗的根据是按照圣经的次序来说的。原来不是因为他是受割礼被神称义，有比受割礼更早的，那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请看第六节。所以保罗用圣经的先后的次序。这十七章哦，记得这十五章，因为保罗他认为神早在对他叫他说：“你出来，你走到那个外头来，我跟你说。”他就看着天上的星星，就问他：“你数得过来吗？数得过来的话，你就能够把你后代后裔这样数得过来，意思就是说很多的子孙。”那么第六节这很清楚的讲。亚伯兰信神，神就以他为义，这一句就变成亚伯兰因信称义的根据了，不是因靠割礼行为，靠这个割礼行为就说靠律法好了，意思是说亚伯兰早在树章了，他出去看天上星星，神给他肯定他的契约，他就相信，因信称义，因为信看到将来，而不是说一定要等到十七章说你割礼了，那有这个行为，神称你义。所以说，称神为义，神称他为义是早发生于靠律法。用这样的论调，用这样的这个立论呢，这个立场，保罗展开阐述。亚伯拉罕在救恩历史上的地位。好，那现在请发那个讲一下，能够看英文的问题，不能看英文的一起跟着我现在跟着念，那我们来学习看这篇的那个大意。好，这个刊在阿玛纳，我们新加坡我们教会的。本会的出版，我用中文念，那你们用英文看啊。那英文本来就显然显明的，不要再念了。因为罗马书四章保罗的论点也是在这里，亚伯兰因信称义，不是因割礼称义，要记住这个原则。这个论点就是要证明说，神的救赎上，神拣选亚伯拉罕，你要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话，也要因信来被神称义，而不是靠律法的割礼或者律法的行为来被神看为有义没有罪。我们看左页哈，十四页那里，在罗马书第四章，保罗他就谈到有关亚伯拉罕的历史，然后他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来支持。说人在神面前不是靠着工作，就是律法的工作，律法的行为。好，那这个律法的行为是摩西的契约啦，或是拉比传统，旧约的拉比传统那个规模来被神称义的。这第一句是这么说。那最后第五行，所以在罗马书四章这里，亚伯兰的信仰和亚伯兰信心的主题，跟保罗他阐述借着耶稣才是拯救历史的开始。那未来你要欣赏，未来要更加领受基督徒的信仰，就借着这主的恩典跟人的信心顺服，为主的这个 道理的含义的话呢，我们现在很可以来查验罗马书里头亚伯拉罕这个人的他的角色了。那我看十五章那书页第一点，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祖宗，神曾经将他从万民当中呼叫出来，就出乌尔地，创世纪十二章，然后跟他立约，第四行也就把那个割礼当作做选民或者他子孙的一个记号，这个十五章十七节。这个呢，这个传统应该十七章哈，这个传统是一直在初代教会还是继续着的。你看犹太人还是割礼，犹太人还是称亚伯拉罕的神是他们的祖宗的神。那么我们最先看到的这些使徒们呢，或者基督徒们也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或者是应许的后嗣。那神呢，他们也称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好像马可十六章二十六节所说的，就好像主耶稣这个弥赛基督也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一样，马太一章跟加太书三章，主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和后裔。那这年代一个关系就是从族谱来看，历史的族谱来看，亚伯拉罕是古时候圣徒的祖宗，但也是初代教会这些信徒们的祖宗，这样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亚伯拉罕可以说是真信徒的一个典型。那他信心的行为表示说，基督不管是犹太人或基督徒外邦入信的基督徒一样，都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在创世纪里头，亚伯拉罕他遵守神的呼唤，他离开他的本家，他的族人，他朝着不知道的方向来行走，因为他知道神的带领，所以他到不知名的地方去了。这是一种很，就是说对于一个不，就是他过去在拜多神教的过去的一个决然的一个分裂，因为他从前是相信兴生啊，而且在乌尔这个地方是拜多神教的地方，他决然而然的这样的告别。那他对神的应许，将来他有很多子孙的，很多的那个，好像天沙，好像天上星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子孙，神的应许他紧紧抓住，而且也因为他的相信神的应许，虽然到他年老的时候还没有真正的实现，以前他决然的相信。所以，而且更重要一点，就是他在那个摩利亚山上，他献上他的已经生出来那个正宗的儿子以撒。那在摩利亚山上，神就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就是说神一定预备。他看重这个神看重亚伯兰的信心跟呢所全然的奉献的心，所以神就用那个羊羔来代替儿子，就在那个摩利亚山上成为耶和华以勒，也是他信心跟顺服的最大表现。好，第三点，在罗马书里头，保罗说到神的义，或者是信徒的义，一章十七节。那么信徒的义完全是被神的义就是说服在神的义之下，或包含在神的义里头的。一个虔诚人就是挣扎，要往善、往好方面的挣扎哈，就是说在心路历程，也要靠着，也要靠着他自己的那个律法的工作、律法的行为的话，这变成他的义。换句话说，你想靠律法来成全你的义的话，这不过是人的义，不是神的义。因为神的义呢，是要把人借着信心来让神看为好的，而不是照着人的方法来看，让神看为好的。就像加太书三章六节，保罗他用那个创世纪十五章六节来证明亚伯拉罕信心，好像罗马书四章里头一节、八节、九节、十三节、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这些话语一样，意思是说亚伯拉罕的信被神看为义，而不是亚伯拉罕的行为被神看为义。那亚伯兰不为，你知道他为了神的那个应许，他不是特别的努力工作，当作一个代价。他知道神的应许对他来讲是一个礼物，一个恩赐，或者神的恩典，所以他对神的应许完全无条件的顺服。他没有说我要讨价还价，神你要给我这样，那我才这样子。那第四点，我们看呢，神让一个不敬虔的人，一个外族人亚伯兰来得到他的悦纳。那这个一个外族人称为神的选民，这对于当代的保罗当代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震撼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你看一个义人，一个好人应该是被神悦纳的，不应该是一个外邦人来被神把他 这罪赦免，而让这个外邦人得到神的这一个特殊的选民的身份。那我们看到这 Midrash 就是有关这个犹太经典的注释啊，诗篇32篇也好，诗篇1篇也好，还有一个这个Ben Shilakh的智慧书44章22节也好，这些犹太人律法师都认为亚伯拉罕应该是有全然的超然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这样的身量才对。所以有关到这个亚伯拉罕的非常高超的这品这属灵的品质的话呢，我们可以从那个第一世纪的历史家 Josephus， 就是 Flavian Josephus 约瑟夫的那个的那个 Archaeologia， 就是说他的考古这古迹了，从第一书，这是他们对亚伯拉罕这样说了啊，亚伯拉罕一定从一个拜偶像的或星宿学家有一个转换，神给他改变，变成拜神的人。所以对保罗来说呢，亚伯拉罕本来是一个罪人，可是因为他在外邦人当中，神已经把他就神借着他对信仰神愿意顺服神而把他称义。假定亚伯拉罕还留在乌尔地，他不出乌尔的话，他还是拜 astrology， 还是拜天上的，或者说他是一个 polytheist， 一个多神教的人。可他因为相信耶稣，相信主耶稣，相信神了，他愿意跟从神的呼召，所以因为他信心，他的顺服，神就称他为义。这个很重要一点。那么第五点，保罗他有关这个称义的教条啊、教训啊，是会跟当代的犹太人认为契约来抵触的。因为犹太人他认为割礼是契约的必然表现，那你外邦人不割礼怎么可以变成神来神的选民，或者让神来称义呢？因为他们一直相信，犹太人一直相信说割礼啦、守节期啦、守律法的行为啦，才是被神称义的根由啦。那你又那外邦人你不这么做，怎么可以被神来称义呢？问题是在这里。好，然而保罗他就这样的论说了，那个这个割礼的设立呢，是在创世纪17章，是这样割礼设立是来是跟着什么？是跟在因信称义的后头。换句话说，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5章被神先称义，然后他再用割礼来做那个选民的记号。所以你不能用后来的那个来推翻前面的那个，换句话说，你不能用割礼的事情来推翻神因着你信来称你义的那件事情。好，这个是重要在这里。那么割礼对保罗来说呢，是等于说你做一个亚伯拉罕子孙应该有的一个记号，是 endorsement、哦、那我们现在看下去，最重要就是要顺服跟在神面前做完全人。那这些都是在外表的那个割礼的前头了。神对亚伯拉罕说啊，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你信的说我对你将来的应许吗？将来你子孙像天上那么星那么多吗？那保罗那个亚伯拉罕就说他相信。那神就对他的信心赞许说啊，你因信得称义。那这些事情远在他以后的那家里的男丁都要在第八天割礼了，对不对？而且这内在的相信又比外在的行为重要，因此呢，这个割礼从来不能够足够成为这个被神称义的一个预先预设的条件呢 ，presupposition。好，我们现在看第六点，有关亚伯拉罕的信仰跟神的祝福，这个在罗马书4章17节22节有一个就普遍性的一个综合面，有一个普遍性的真理在那里。因为在保罗的教训、保罗的道理当中，亚伯拉罕称为很多国的父亲。那旧约也，换句话说，旧约也就不会限制在只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让以色列单单以色列人来接受而已。因为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之父。那再说呢，这个旧约也不是仅仅表现在旧约的律法范围之内而已。因为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之父的话，就要超越犹太人的律法，换句话说，就要因耶稣的恩典跟耶稣的真理来让人家得到神的应许，也可以加入到这得救的阵营来。啊，这是这一段的意思。那现在我们来看1、2、3、4、5第六行了。因此呢，罗马书4章17节加特3章16节多国之父呢，就表明了救恩不是单单给犹太人而已， 或者只在那个律法里头找得到而已。因为对以色列的应许，对以色列的应许啊，是有功效的，而且是也能够被成全在哪里，在初代教会的那个入信的基督徒的身上的。因为初代教会那些入信的犹太人，他们也是要经过，他们虽然经过割礼呢，可是却因为他们相信耶稣，他们接受主耶稣的宝血的洗礼，那他们得圣灵，也就称为得救的子民，也称为亚伯拉罕的属灵子孙。所以说不是单单在律法上或者是在肉身以色列可以找得到的。好，那我们再念下去。那么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啊，人家要借着信仰，借着受洗归入他的名下，那你就可以称为在主耶稣里头的合一。因为基督就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唯一的那个后裔哈，真正的那个一个出系的一个真正的后裔。那从这个真正后裔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属灵的子孙就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出来，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基督徒，都是这个亚伯拉罕应许的继承者。所以只要你有信有信心而且洗礼，那你就会承受亚伯拉罕在旧约神对他说的那土地了子孙属灵方面的应验。换句话说，就是会成为属灵的子孙，就会接受属灵的天国这样的赏赐。好，第七点，亚伯拉罕的信仰可以被描写为是一种拉丁文所说的从无创到创造出有 creatio ex nihilo。Nihilo 就是没有虚无主义那个 nihilism 那个字，就神能够把无造出有，就是神的全能，也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你要是看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这一节，是表示神的救恩的大全能，也是福音的大全能。我们看罗马书，请看第四章第十七节213页。这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那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这对人来讲，你没有办法使死人复活。对人来说，我们没有办法使那个没有哦，我现在造是有。所以神的 creatio 神的 creation 是什么呢？一个从没造是有，一个是从 the void chaos 一个混沌空虚造出秩序来 order。另外一个从黑暗当中照出光明来，你能够吗？无就变成有了。一个是说混乱杂乱空虚混沌 void and chaos 照出 order， 一个从暗暗当中照出光明来，我们人没有办法。所以神的全能表现在救赎，表现在创造，也表现在救赎方面。要记住 creation redemption 都表现神的全能。那也就是福音书这个罗马书1:16-17所说的，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本来没有的救恩，本来没有资格承受的，本来我们没有办法领受到的耶稣的救赎，也因为神的恩典跟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接受到。所以用这样了解的话，神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没有变为有的神，是亚伯拉罕的信的话，我们今天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应该相信神的救赎也有这样的全能。好，所以说呢，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一个 cosmic dimension， 一个宇宙性的一个综合面，宇宙性的一个厚度、深度、广度。为什么呢？借着耶稣或神的创造意志跟创造能力，神就把没有变成有，而且他可以掌管我们人跟人类的命运。耶稣的生命跟耶稣的传道生活就见证说这个能力了。因为耶稣把人的时间空间，他是超越着时间空间，所以他才有超自然的威力，他才有神权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他才可以把本来不是百姓的神的百姓变成神的百姓。假定没有神的全能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的。好，因此呢，那个保罗就把亚伯兰信的神，就是说从死里叫死人复活，从无造出有的这位神，他这样的信念呢，跟真信徒的信念挂在一起。所以亚伯拉罕信的这位神是叫死人复活，从无造出有。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因为我们相信十字架是神的智慧，是神的大能力啊。因此这样说来的话，我们用这亚伯拉罕的信，可以来诠释在整个个人或整个家，就是国，就是教会的一个拯救历史。 因为你要经过相信、悔改、受洗、除罪、接受圣灵，而且遵行天父旨意的话，变成也是一个从无造出有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本来都不配得的，但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也悔改，我们接受主的宝血洗礼，我们接受圣灵，我们遵行天父的道，本来没有的天国，不配得的天国，我们也可以得到。所以说从这方面就可以充分的表明啊，我们救赎主耶稣给我们这个恩典，的确是阐明神的智慧跟神的能力的。那我们再看这里有 typological speaking 中间那里，那从预表学来看呢， typology 从预表学来看呢，那么摩利亚山上的以撒被献呢，也就很充分的表明说，这是需要有绝对服从和全然的信靠神的那种信心了。而这种献给神，或者说摩利亚山上的这件事情，也就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献上，在那个独楼山上，在那个哥哥他山的钉十字架，主耶稣他自己借着神的能力，圣灵大能力，他的复活。保罗推荐亚伯拉罕，也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相信说神的应许，说神有关他后代子孙的昌盛繁多的这个应许会最后实现。虽然他接受主耶稣神的道理，神的那个呼召的时候，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他真正儿子都没有，但他相信主耶稣会给他，神会给他的。所以他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那亚辉伊瑞，不要念作亚辉基瑞哈，那接着念作耶哈的音。所以耶和华以勒这个这样的很深刻的教训，神要预备一切，神要让你有信心跟顺服下看到，神也在看你的信心跟顺服，神最后预备。这伊瑞有这样的含义哦，神在看，神在预备。那你用信心顺服，就会看到神的预备，会让神看到你，看到神的作为。这对真信徒来讲是无价宝的。好，我们最后来看，为这个理由，因此保罗就把先祖，意思就是说在三代族长时代，游牧时期的三代族长亚伯兰、以撒、雅各，这叫 patriarchs， 他们时期的这个神的应许。跟我们在末后日子的基督徒的信仰的连接在一起，因为神对亚伯兰的应许，在末后日子也对我们这样的应许，只不过呢，就是说从前在圣经所隐藏的这些应许，现在借着福音显明出来，而且实践在每一个信徒身上的，而且这些信徒应该有同样的接近神的平等机会，因为耶稣，因为神的确对那些有信心的人们来称义，而且这种称义的行为包括要成全神的义，神的得救方法。这就是亚伯兰在罗马书四章里头的那个重要角色。好了，我这样简单的翻译过去，听得清楚吗？有没有什么疑问没有？第四点，亚伯兰是外邦人，他是伊拉克地的，就巴比伦东南地的乌尔外族人，但是闪的后代假定没有神拣选亚伯拉罕来做 covenant people 的话，他们还是没有信神的人。因为这个土耳其不是这个巴比伦是拜多神的，那一神教的介绍是亚伯拉罕一神教的选民，那借着律法在阐明，那神就跟以色列民是有契约关系、父子关系、主跟子民的关系。以前就没有这回事，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啊。那你要就是说追溯到那亚当呢、啊？亚当犯了罪后就离散了，父子关系破裂了，那神就要用一个民族、一个选民来继承。就律法的传统或者说顺服的传统，所以才拣选亚伯拉罕。那假定没有亚伯拉罕，也就没有以后的西乃山的契约，一定要从选民这个选民历史来彰显出来。所以亚伯拉罕要是住在伊拉克都不出来的话，神另外拣选了，也许不会写在说以亚伯拉罕成为祖宗啊，信心的祖宗，神有另外的作为，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现在从后头说上去的话，就这样的衍生下来。 有了有。那个创世纪四章那个赛特就是虔诚后人的代表，但是他们还是个人的整个个人的宗教行为而已，他们没有发展像亚伯拉罕或者摩西一样的一个传统，所以那个是个别的虔诚的人类的代表而已。没有其他的问题。哦，希伯来哈，就是以后就变成以色列。从种族来讲，阿比鲁 ，APIRU， 这个古代埃及的阿摩纳信，就在公元前大概两千年左右，发现的埃及出土的信件有提到阿比鲁就是希伯来人。换句话说，在古代的游牧族长时，古代游牧大家都在那个 nomadic 哈游牧时期呢，那有一族人叫做希伯来人，那以后慢慢演变，他们是闪族人的后裔，以后就变成希伯来人，就变成那再明确来讲变成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有契约的历史 covenant history， 有他们土地子孙，就变特定的民族了。所以希伯来是种族的原始跟他们语文文化来说的 cultural and ethnic 来讲的。你看到手还有谁问那个三个儿子？不过哈，我们不要认为说亚佛哈，9:25-26，从25-27，chapter 9:25-27 要 Genesis。我们呢，不要认为说迦南，或者是那个迦南或谁，他的父亲，那他的迦南又一个孩子，我们认为是黑人，那是谁？韩哈，不要认为他们就是黑人。那个 Aryans 亚利安人是白种人，对不对？进入印度以后。当然在北印度还是白白的，其他都是黑的。为什么？太阳晒，天气热，长期暴露在热的空气里头，那再来生物的关系，生理关系，黑色素的多 pigment 多起来才变黑的。但是我们要是看那个列邦的分布，你比如说那个创世纪第10章，注意看一下，他们分布地方都在Ancient Near East， 古代的近东而已，没有分布到，比如说没有到德国啦，没有到南美洲啦，这都是超越圣经的地理之外，要记住这样子。圣经不记载，除了亚历山大大帝他征服印度河，还提到印度河之外，日出之地是指的巴比伦这个地方啊 ，Morgan's Land。那 Evans Land 就是说日落之地，指西方，所以说指的地中海右边、左边的那个西班牙这一带，没有出去的，出去他们就茫茫然，他们也还以为地是四方的，从前还以为是那个的太阳是绕地球的。那你比如说Galileo 啊 ，Copernicus 这意大利的这天文学家说不是。地是方的啊，不是地是圆的啦，太阳不动的，地球绕，那被天主教廷定为异端了，叫他们要修改。所以我们现在的地理观念不要倒置，不要拿回到就业来讲。换句话说，韩或者闪或者亚佛，他们是地中海世界的所到达的诸国列邦的用70个国家代表的一个代种族代表。所以说他们可能是阿拉伯人，他们可能是其他棕色的人，那以后要变黑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没有要从人类学跟社会学跟其他的种族学 ethnology 来查考。所以我们不要就说，所以这句话说不要说你们黑人啊，你们白种人一定要到真耶稣教会来，或者要到那个黄种人教会来，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这是等于说种族 racial racism 这个种族歧视啊， 这因为这个有先辈这样讲，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现在在做世界传道的时候，不能说你们该死的，你们都一直做奴隶啊，因为圣经这样预言，不要这样说，因为这有它特定的内容，啊、哦，所以说这样说来的话，那个亚夫塔当然是白种的，哦，这就比较 Caucasian， 另外一种就是说闪呢，闪呢就是，换句话说就是犹太人、阿拉伯人跟。从西的东迁的这些人，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你怎么解释那个最早的那些海德堡人、澳大利亚出现的那些猿人啊？当然你要说他是人的一种和猴子的一种，你不能说他是人的祖先了、啊，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从亚当的后代来看的话，我们圣经的历史就追溯到人的第一个人叫阿达玛，是尘土造的，他是总称为人的代表者，他的名字也可以叫亚当，那因为他要承受一些可能的解释，不然你没有办法解释来源啊，包括人类来源跟罪的来源，你一定有一个人，那个人才有罪进入世界，死进入世界，不然你就解释不了。保罗也知道，所以他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就说，罪因一人进入世界，死就进入世界。那我们就知道啊，对，一定要有一个 origin， 你才解释得清楚。你有一个源头，你才有这些 relations， 所以家族的、种族啦、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解释。啊，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圣经历史在把我们带到原始地对神的认识，或者说神创造人以后的发展历史。虽然过程当中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或者我们了解不了，但是很可以看出来，在旧约时代就预备一个影子，预备一个应许，让我们新约可以看到它的成全，那我们就知道神的伟大，他的应许没有改变，大概是这样子就可以。至于说怎么创生哦，我们很多事情都要很保守了，不要断章取义，就是说你看神已经六天创造的，因为明明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二天、第六天，那我们也不要这么说，因为有可能的话，恐龙的存在、化骨的发现，那亚当也不是4000年 BC 而已啊，因为最古的城市公元前7000年啊，耶利哥城啊，那这样说也有9000年的历史了。那再说，根据历史来讲，那个苏美人5000年前，就公元前5000年前的话，就今天7000年了，他们7000年前就知道酿酒了、造酒啊、卖酒啊，那个大麦做的酒啊，那你不能说亚当4000年了，因为这些人都比亚当先了。我这样说来就说圣经的数字我们不要执着，因为圣经阿巴可能祖宗、原祖、子孙的子辈可能是子子孙孙，那有时候你算这一代你就没有算那一代，那就是看哦，原来有一个差距，你不能直接算下来就3000多年了，有4000多年或5000多年。那么亚兰语的圣经、希伯来文的圣经跟希腊文的圣经对这个创造就以来的那个历史，有的3500年，有的是5000多年，有的7000多少年，你要采取哪一个我们都不知道。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不要为从现在的话来说古代事，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站在神的旁边看他怎么样的创造，好，我们没有说神怎么创造，你就怎么慢把在旁边记下来，对不对？所以还是保守一点，有很多不知道就不知为不知，知之为知之是知也这样就好了。我相信神的创造，相信神的全能，有些简陋的我们不要替他补充，也不要太夸张。